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神容许苦难临到我们身上，其中有一个目的，是为了要安慰我们，然后透过他所给我们的安慰，装备我们，训练我们，叫我们成为安慰别人的使者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神希望把我们磨造成主的形象，有时候神要用颇长的时间去达成他的这个目标。当神磨造我们的时候，神的目的不是要伤害我们，反而是要医治我们，陶造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。神是慈爱的，他爱每一个属他的儿女，但是当他看见我们有坏的习惯和态度的时候，神又容让风暴和苦难临到我们，借此提醒我们去倚靠他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继续上一次的主题，跟我们思想到人生的风暴，特别是神在这些风暴中的目的和旨意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神是一位有作为、有目的的神。从创世纪开始，我们就看见神做事总是有他的旨意和目的的。神从来不即兴而为，也不会只是对发生的事情做出反应而已。他乃是主动的策划者和主动做成一切的神。我们必须认识到，神是一位有目的的神。圣经说，神使万事都为我们效力，不论我们所遭遇的是怎么样，神都能够使每一件事都为我们效力，叫我们从其中得着益处，也同时叫神得着荣耀。今天我们要来继续思想的，是一位怀有目的和旨意的神，在人所经历的风暴和痛苦当中，到底有什么目的在其中呢？到底神容许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有什么目的呢？神既然策动一切、主宰一切和管理一切，那么人生的风暴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和目的呢？神要透过我们所面对的风暴达成他怎样的旨意呢？虽然我们遭遇风暴，有时候是自己招来的，有时候是撒旦的攻击而引起的，也有些时候是神主动安排的，但是都没有分别。我们所要思想的就是神在其中到底有什么目的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，他这样说：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请留意，经文所说的是万事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那就是指每一件我们所遭遇的事都是为了叫我们获得益处的。到底神在人生的风暴中怀有什么目的呢？首先就是为了洁净我们。神渴望每一个属他的人都成圣。我们的本性是污秽的，是倾向罪恶的，所以神用特别的方法来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成圣。所谓成圣，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意思。神要把我们从俗世当中分别出来，叫我们归他为圣，做他的子民。虽然神透过苦难来炼净我们，但是神的动机和心意绝对不是伤害我们，不是要置我们于死地，或者是叫我们灰心沉沦，乃是要叫我们在其中得着益处， 获得装备，得着训练，好让神能够更大更好的使用我们。虽然人生的风暴并不容易度过，然而这却是神所使用的工具，来帮助我们的生命成熟成长，并且在风暴中更多的认识他的恩典和信实。神除了要炼净我们之外，还有第二，就是要加强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。世人在面对风暴的时候，总是想尽办法要逃避，因为他不觉得风暴对他会有任何的好处。然而我们属神的人却晓得，苦难是有神的心意在其中的，对我们是有极大的益处的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神最在意和最渴望的是什么吗？就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。神渴望跟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，神重视我们，神也渴望我们重视他，把他放在生命的首位，凡事以他为先，以他为首。神渴望我们认识他的爱，认识他的信实和美好，他要我们经历他的爱，又以爱来回报他。神做了主动，把爱给了我们，神也希望我们在他面前坦诚开放自己，向他忠诚专一，把自己交托给他，好让他能够把最美好的赏赐给我们。神要赐福给我们，他也希望我们成为施恩的器皿，透过我们把他的福气带给别人。神要我们能彰显他，把他的生命活现出来。神不但要我们知道他是天父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神更渴望的是跟每一个属他的儿女建立个别亲密的关系。他要我们爱慕他，跟随他。那么是什么驱使我们去亲近神呢？就是苦难、试炼和风暴。让我们问问自己，在过去的年日里，我们认识神最深的时刻是什么时候？我们经历神的爱、神的宽恕最深最多的又是什么时刻呢？岂不是在我们遭遇挫败、失脚跌倒、充满忧虑的时刻吗？当然，绝不是在我们事事顺利的时候，反而是在逆境和充满忧患的时刻里，我们最能经历神，我们经历神最多也最深。我们越是遭到损失，不论是金钱上的损失，或者是失去所爱的，失去我们的依靠等等，我们就越会在这些时刻中寻求神，感到我需要神，而呼求他的救助。我们会主动的来亲近神。所以人生的逆境和风暴是绝对需要的。神要安排一些环境帮助我们定睛在他身上，他要吸引我们的注意，他要得着我们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他看重我们，他在意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。神之所以创造我们，就是要我们与他相交，要我们跟他建立关系。所以神最看重的就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对他的重视，我们对他的爱，我们是否专一忠诚地向着他，这是神所最关注的。好，第三个，神在我们风暴中所怀着的目的，就是他要我们成为主的形象。这是我们在信息中也不断提到的，罗马书第八章28节到29节，保罗在这里他这样说：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是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弟兄姐妹，这里说得很清楚了，神预先向人所定的旨意，就是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这是神向每一个信徒所定的旨意，也是神一直在做的事。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才能够像主呢？或者说像主的形象是什么意思？那是指我们有主的性情，有主的心怀，有主的思想。我们是凡夫俗子，又怎能像这位公义圣洁的主呢？所以神许可苦难和风暴进入我们的生命中，磨练我们， 塑造我们，除去我们生命中的渣滓，除去我们生命中的杂质，叫我们变得纯全，可以反照出主的形象，主的模样。我们可以这么说，当我们起初得救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像一块未经雕琢的宝石那样，还有很多杂质，还很粗糙，不能够被人欣赏。虽然我们性质按本质来说，在神的眼中是宝石，是珍贵的，但因为杂质还没有除去，所以依然没有吸引力。但是神有他造就磨练我们的办法。当我们得救了，进入神所造就的计划和步骤中的时候，神就会一步一步地雕琢我们，磨练我们，塑造我们，叫我们能够达到神在创世以前就定下的目标和旨意。神是全能的，他也主宰着一切，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越过他的主权，不在他的权之里而随意发生。不论大事小事，神都知道得一清二楚，在他没有突然发生或偶然的事情。神有他创世以前预定的美意，就是他在创世以先所定下的。而神向我们属他的人所定的旨意，就是要我们效法他儿子主耶稣的模样。说的简单些呢，就是要我们像主耶稣。所以从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开始，神就把我们放进他的计划里，而神就朝着这个目标去进展，去一步一步地磨练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满足他的心意，达到他所定的旨意。那什么叫做像主的形象呢？是不是说我们的表现越来越好就算是像主的形象呢？不是。是不是说我们努力上进有好的表现？也不是。我们所谈的是耶稣基督，因为我们是属于主的人，我们有主的生命在里面，而这生命要在我们里面活现出来。耶稣基督的生命怎么样才可以透过我们活现出来呢？就是当我们全然顺服圣灵，让圣灵管理我们的一切的时候，耶稣的生命就能够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，他就能透过我们活现。所以我们必须凡事倚靠神，不论工作、说话、行事，都要顺从圣灵的引导，再没有自我，而是全然的顺服主。圣灵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能结出圣灵的果子，这就是基督生命的流露，而我们也就可以反照出主荣美的形象了。一个让圣灵管理的人，基督的生命自然能够毫无拦阻地透过他而活现出来，他的生命自然就会散发出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等等这些美德出来。而这样的生命正是神所要使用的，也是合乎神所用的。我们的生命是神所赐的，也是神所救赎回来的，那绝对不是毫无目的的活在世上，在地上虚度光阴。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反映基督的荣美，让基督透过我们彰显出来，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最高的目的和心意。可是要我们全然顺服圣灵，那这是谈何容易呢？我们人与生俱来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我们不容易放下自我顺服圣灵，我们不容易舍己。神知道我们的本性，为了达到他的目的，他就不惜安排苦难和风暴进到我们生命中，磨练我们，塑造我们，叫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行，认识到唯有顺服圣灵，唯有倚靠主，才是最美好的生命。神要透过苦难炼净我们，除去我们生命中的瑕疵和杂质，好让我们圣洁纯全，合乎他所使用。这个过程是从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开始的，而这个过程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止境的，也可以说直到我们离开世界才会结束。那就说只要我们一息尚存，神依然要磨练我们，依然要修剪我们，依然要雕琢我们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一生不会停止。一旦我们属于神，神就在我们身上有这样一个伟大而崇高的计划， 神要我们向前，使我们前进的动力往往就是来自于人生的风暴，生命中的苦难。要是没有苦难，生活颇平如镜，事事顺利，也许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停滞不前，不再前进了。神知道要怎么样塑造我们，所以他容许风浪来打击我们，好让我们的生命获得神的造就。有的时候风暴是突然来到的，使我们措手不及，也许是一波接着一波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迎面向我们扑来，叫我们无法招架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这都是神在掌管的，为了要达成他要我们像主模样的目的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。许多人在苦难中会向神提问，神啊，你为什么容许苦难临到我身上？这场苦难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？其实这些问题基本上我们不会得到答案，因为答案在神的手中，神没有必要向我们交代一切。不过更重要的问题，我们在风暴中要问的就是，我们可以从这苦难中学习到什么？或者我们问神，主啊，你到底要我在其中学到什么功课？这样问反而是更适合、更有意义的。神要我们在经历风暴以后有他的性情和样式，他要我们的生命更加纯全，更像主耶稣，这就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功课。透过神所安排的各种不同机会好好的学习。人生必然会有各种风暴，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去趋吉避凶，不是去逃避，反而是积极学习怎么样做出适当的回应，叫耶稣基督在我身上显出，叫主在我生命中显为大。每一个人都会有他的风暴和试炼，你我所遇见的都不一样。神知道我们需要些什么磨练，他知道怎么样做对我们是最合适的，神会按着他的心意来带我们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要是今天你是落在试炼和苦难中，你千万不要像世人那样心中充满埋怨，充满沮丧，充满苦毒，或者是愤怒，那样只会让我们落在更大的损失当中，无法获得神透过风暴所要带给我们的福气。神把风暴加在我们身上的第四个目的是有关于我们的信念，或者是我们所相信的。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信念，或者说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信仰体系，即使一个不信神的人也有他自己所深信的一套，只不过他不是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。有的人不信圣经，也不相信属灵的事，只信他肉眼所看见的以及这个物质世界。而信耶稣的人也会有不同的信仰体系，我们信些什么，如果我们所信的不对或者出了问题，那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人的人生。然而我们怎么样才知道自己所信的有没有错呢？活在今天的时代里，我们所信的显然跟许多人所信的不同，许多人不再信的我们依然坚持去信，而许多人一窝蜂去信的我们却坚持不信。然而我们信心的程度怎么样呢？我们可以坚信到什么程度呢？又我们的信仰真的是毫无错误吗？怎么样才可以知道自己信的有错呢？到底我信这些我不信那些有什么根据呢？多少人的信仰体系是从小就建立起来的，当中可能会有错误或者需要更正，我们从何可以得知自己所信的全然无误，可以继续坚信下去呢？信仰是很重要的，有时候还会涉及我们的生死存亡，有时候我们说信仰要经过试验才可以看出它的真确性，因为真金不怕火炼。可是耶稣基督由童贞女所生，这又怎样去检验呢？主耶稣的复活又怎样去印证呢？其实很多信仰是无需我们亲自去考究和验证的，原因是神的话语圣经已然有清楚的记载，而圣经就是我们信仰的依据和准则， 我们之所以信耶稣复活，这是因为圣经这样记载，耶稣基督要再来也是圣经的记载，所以我们深信不疑。我所要指出的就是，有关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只要我们认识到圣经所记载的是什么，我们就可以放心地坚信下去。但是一些关乎实际生活上的事，我们又怎么样去坚信呢？比方说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我们真的这样相信吗？如何能证明呢？当我们陷入经济的困难中，入不敷出的时候，神真的能供应，真的会供应吗？我们的神真的是听祷告的主吗？真的是给我每天生活的供应和保守吗？我们信心的依据在神的话语中，在神的应许里，在圣经里。但是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真的如此相信，没有疑惑吗？当风暴向我们吹袭的时候，我们依然能够保持一定的方向吗？或者是被风暴吹的，我们连方向也分辨不清了？我们依然能在苦难中深信神的慈爱，相信神会把最好的赐给我吗？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，对弟兄姐妹来说，依然是那样的真实吗？神是否依然不变，尽管环境在不停的改变呢？我们对神有这样稳定的信心吗？我们怎么样把所信的化成真实的经历呢？透过各种的风暴，我们可以有真实的体验，从体验中去确知神话语是真实可靠的。这将是我们信仰宝贵的资产，不再是从前风闻，不再是人云亦云，而是我亲眼看见，我自己实际经历了。神为什么容许苦难和风暴临到我们身上呢？是因为神要借此向我们显出他的信实，他要告诉我们，他是一位实在的神，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不是只存在于我们的观念、思想和脑海中，而是在实际的生活中与我同行，与我一起共度忧患。神透过风暴，叫我们所信的更加稳固，成为我们生活中重要的部分。就像彼得，他对耶稣有很大的信心，可是如果他没有在海面上行走的经历，他怎么知道靠着信心，他也可以做常人不能做的事呢？我们怎么样得知神的真实呢？许多时候是需要透过人生的风暴和逆境去印证，去加强我们对神的信心，也确知我们所信的实在。试想，要是保罗没有落在极大的缺乏当中，他又怎么样体会得到神恩典的足够，神供应的丰富呢？只有在极大的损失、极大的痛苦和伤害当中，我们才可以真实体验到神的支持、神的能力、神的帮助、神的安慰、神的大爱，以及神全然的保守。我想，我们都很羡慕保罗对主的认识。然而，保罗从哪里得到这么多的知识呢？因为保罗有比我们更多的实际经历，他是一个多经忧患的人，他一生可以说跟逆境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他经常置身于逼迫和攻击之中。然而，正因为这样，他得到神的恩典是加倍的多，他所经历到的又是我们一般人很少经历的。因此，我们如果要加强自己的信仰，就不要再惧怕狂风巨浪，因为那是我们的大好机会去验证所信的实在。好，风暴对我们的第五个目的是安慰。请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六节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三到六节，保罗在这里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就是发慈悲的父，赐各样安慰的神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，就靠基督多得安慰。我们受患难呢，是为叫你们得安慰，得拯救。 我们得安慰呢，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，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。好，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六节。神容许苦难临到我们身上，其中有一个目的，是为了要安慰我们，然后透过他所给我们的安慰，装备我们，训练我们，叫我们成为安慰别人的使者。这是神训练我们作为安慰使者的方法，是先叫我们落在伤痛当中，然后他亲自安慰我们，借此训练我们成为一个懂得安慰别人的人。神要使用我们，神要透过我们把安慰带给别人，但是我们首先要学习那被伤害的滋味。首先我们要经历过创伤，这是唯一的办法，没有捷径。我们要做一个安慰别人的使者，就必须先亲身经历过创伤，才可以实际的去安慰和帮助别人。主耶稣为什么能够成为我们的安慰呢？为什么我们在受苦最深的时候乐意向主耶稣倾诉呢？因为我们晓得主耶稣明白，主耶稣了解，主耶稣他能够给我真正的安慰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，他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，受过许多不同的苦难，所以他明白了解我们的感受和心情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凡事跟我们一样，他没有犯罪。今天要是我们落在痛苦中，我们都希望有一个过来人，他经历过，他胜过这一切，他能鼓励我，安慰我，帮助我。我们所要的不只是空洞无意义没有经历的没有深度的话，而是作为一个过来人的肺腑之言。那么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晓得神断不会让我们在风暴中沉沦，神要做的就是透过苦难装备提升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能更好的被他所用，让我们更加完美。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神随时乐意给我们安慰和支持，然而我们要放手给神，让神安排他眼中认为最合适的环境来塑造我们的生命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的讲题《人生的风暴》第二讲，我们就讲到这儿。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提醒我们，神容许风暴临到我们，是有他的目的的。神不是要伤害我们，要叫我们往下沉，神乃是要炼净我们，要使我们更有效地侍奉他。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，要记得抬头仰望神，神必定赐给我们力量，领我们来经过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